十九章我给他的一个题目是“祭司国圣洁民”，啊，它的出处当然各位很熟悉的话，我们就会想到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节、第六节当中所说的：“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当神如此跟摩西宣告的时候，象征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即将满50天的时候，他们来到西乃山脚底下，神跟摩西的这样子一个对话。当然，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个字眼，就是叫做圣洁。圣洁这个字在圣经当中，其实从旧约一直到新约，贯穿整个圣经的思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西方的神学家对于这个字眼，尤其是在旧约当中，他们花了很多的精力去认识这个字。他们研究古梵语的专家认为，这个字通常是用在分别为圣的状态当中，而且是用在仪式仪礼的上面。那比方说，像利未人，他们会把圣殿或者是会幕里面用的圣器皿、器具、物件，他们都分别为圣，归给神。啊，这个是广泛的在所有的闪族普遍用的方式啊。无论是这些在庙宇或者圣殿里面侍奉的人，他摸着了这一类所谓分别为圣的器具，本身他也会因这个器具啊，达到一个所谓的圣洁的状态。这位学者他也察觉到，这种圣洁并不能够具有所谓传递神圣能力的这种的 magic power， 但是因着它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状态，所以它必须要受仪礼的限制，也就是一种禁忌。当在圣殿里侍奉的人在触摸这些圣器皿，他们自己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再沾染到别的东西，以至于让神的器皿啊，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器皿受到污染。那视同圣洁的人或者是物啊，用这些仪式的禁忌来以免混淆圣和俗。圣洁，如果我们从出埃及记整个的前后文脉来看，十九章开始一直到40章，整个出埃及记结束，充斥的两种文体的交错运用。这两种的文体呢，就是像19章1到25节是一个故事体，然后呢20章1到17节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十诫，它是一个律法体，然后20章18节到21节呢，它又形成一个故事体，然后到20章22节到23章33节它又是以约书律法体的方式来呈现，到了24章整章又是一个故事，然后25章一直到31章在谈会幕的建造以及祭司，承接圣职以礼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又是律法体，然后到32章到34章是我们熟悉的金牛犊事件，它是一个故事体，最后35章到40章是会幕，它又是律法体多过于叙事或者是故事。所以这一类的交织啊，它其实是作者有意在描述一件事实，有别于仅为民法、刑法的这种的条文，近东法律，其实它是借用律法体或者是借用仪礼的这种的仪式的文化来传递真正的信息。律法体与叙事体两种文体的交织啊，它其实是故事做衬景，律法是勾勒，那营造出整幅上帝心意的一个画面。那叙事体它凸显了神在律法当中的一个神的旨意，神给他指明，一些特别的恩典，一条由信实、慈爱和良善所指引的生命之路，由这些生动的以色列人在生活常规当中表现出来，凭借着故事和律法，那彰显出 生命脉动般的天人关系和人人关系之间的互动。神颁布律法其实并不是在颁布一部法律，其实它是在勾勒出以色列人能够活动的范围。如果我们回想起来，神在伊甸园里面对亚当和夏娃也是如此，在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看起来这项法条的有一个所谓的绝对法，也有一个案例法，所以这一些的参差其实是一个勾勒，或者是说它给人的一个边际，给人的一个范围，让人能够在神所勾勒的范围当中尽情的挥洒，尽情的生活。那这种整合的文脉保持着神的作为和人的回应紧密的记录在出埃及记当中，是非常的完整的。摩西急于想把整个出埃及的过程，尤其是在西乃山脚底下这一段的过程急于想告诉读者，急于想告诉当时代的以色列人和他的后代，那更是急于想告诉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其实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一个重新的创造，因为神创造亚当的时候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他的目的就要使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侍奉遵守。所以这个成语在出埃及的时候不断地由摩西的口中向法老说出提出请求，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侍奉遵守就成为神创造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重新再造，让人过去的失败借由新的一代产生，他能够重新再来过，在神所划定的应许之地当中去侍奉去遵守。所以这一段的叙述是意味着神创造是出埃及记主要的一个主题。神在叙事文体当中的作为提供以色列行动的标准跟特质，就好像勾勒出一个框架，这个是可以挥洒的这个空间，这个空间的范围就是各种树上的果子，所以在神允许的状况底下人可以尽情的挥洒，但是也有神所禁戒的东西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并不是意味着说他所描述的标的物本身是恶是善那最重要的是回应神所允许的或者是神所禁止的，这个人是否顺从来分辨是善是恶。所以在对律法信靠顺服，它的动机包含在叙事的文体当中，因为律法它只管犯行，但是在叙事文体当中可以把人内心的动机可以很清楚的描绘出来，好像上彩色一样，可以律法勾勒，然后呢叙事文体呢上彩色，让整幅的画面呢充满了流动感。再来就是意味律法与生活的合一不光只是神在规定，我们也看到在神的话语底下人怎么生活，也就是出埃及记当中最生动的部分它不是一本六法全书我们深信如果出埃及记用六法全书的这种方式写，那一定不感动人只能够规范人，但是他把两种实况都同样的记载下来，有神的规范，但是更有人在规范底下活动的空间，挥洒的空间，读起来的时候倍感温馨也可以让我们能够感同身受。再接下来体认律法跟生活处境的关联它的经义或者是生活的交集充斥的非必然与改变，所以基本上人是会变的动物，它不是一个机器人，它不是一个机器，它也不是大自然的这个天行健自强不息的这个自然律。人因为神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它充满了不肯定性非必然性，而且是会改变的，人也充满了 所谓的繁复和笼统。人做很多的事情不像机器会做的那么的精准，人的情绪的反应，这个七情六欲的对神话语的内心的动机，以至于外显的这些行动，真的是非常的繁复，不能够用几笔带过，所以非得要用叙事体来说明。所以也就是说，神的话语是随着人的改变，尤其是在人犯错之后，他会有更新，还有交付新的责任。那这些的交付都在律法跟叙事这两种文体当中交错运用，所以才会构成整个非常这个五彩缤纷的出埃及记。这种借着律法跟叙事体的整合，意味着信号顺服律法就成为一种对神和神作为的一个见证。见证当中多数是失败的，保罗其实也有很大的感触，所以在罗马书就这样子说过，他说律法本来是对所有在律法底下的人说的，律法本来就是让人知罪的，不是让人去行的，人行不得的，人遇到律法是绝对会失败的。律法的存在是让自知有罪的人可以降服在神面前，所以这个是一个信靠顺服的第一步，就是认罪悔改。那传统我们把这个律法体跟叙事体两者间接的形式，我们会把它称之为叫做生活的体现，就是把人定型化，就是神运用生活的情境跟他的话语，让人能够过一个因着恩典稳定的圣洁的生活，合乎他心意的生活。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不断的人去碰触那个神话语的底线啊，去触犯了神所禁忌的事情。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有神的话语的管教啊，有情境上面的经历，构成了整个出埃及记啊，这个19章到40章非常精彩的部分。所以基本上有三类的情形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就是规范整顿的功能，就是所谓的律法；再来描述定义的功能，就是说故事给你听。以色列人听到了神的话语有什么样的反应，他就必须要用这个叙事体来描述，不能够用律法体来描述了，因为这个不是律法条文的问题，而是人听了反应以后内心当中七情六欲或者是表现出来行为的一个可否的表现。那再来就会看到人因着被管教降服神的一个结局，这个叫做模式规范功能。那其实一开始出埃及记摩西在问神的名字的时候，神就已经答复摩西了，他说我是 I am who I am。 感谢神，他是永远是现在活着的主，是活人的神，所以他跟受造物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尤其是在他所创造的最珍贵的人他视为宝贝，那甚至于在人违反他心意悖逆他话语的时候，他是祭邪怜悯忍怒追讨赦免的神，他深入的插手关怀人的种种，这样子强烈参与天人关系的事物，我们称之为是使人圣洁的过程。人不断的对神话语的达不到、做不到、够不到，但是神却用他的慈爱怜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罪恶的这样子的一个牵引底下，使人因着来到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能，接受他的救恩，借着祭物罪得赦免，这个过程称之为成为圣洁的过程。这种神对人插手关爱成就了圣洁的定义，这种模式规范的范例昭告我们，凡仰望主应许的，可以透过圣洁的生活不断的被神修剪，以至于能够成为神手中分别为圣的器皿。在19章一开始 以色列人离开了逊的旷野，离开他们失败的过去，摩西在侍奉上面的纠缠，以至于他靠着主的恩典，透过神的恩手、神迹奇事，引导以色列人来到了西乃山脚底下。是以色列从元月十五号第一次的逾越节的第二天从埃及启程，然后到了出埃及的第三个月的月朔，三月的第一天，这样子我们计算起来刚好是47天。所以从洁净的第二天开始预备好，到了第三天正好满50天。这个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后的50天与神立约，接受10诫。犹太的人的传统啊，他也认为这个在西乃山脚底下的来到这一站当中，是与神立约，是五旬节来接受圣约的啊，正式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如果我们对照新约的基督教会，也是在逾越节基督受死50天以后，五旬节这一天正式成立的话，如果我们做一个对比，西乃山以色列人祭司的国度是不能摸的山，当不起的话，但是呢，我们的锡安山是基督徒圣洁的国度呢，是能亲近的施恩座，活泼有功效的道。那神的仆人摩西恐惧战惊的领受神的话，但是呢，大祭司耶稣呢，他能够使我们坦然无惧，随时来成为我们的帮助。摩西把神的话写在石板上，但是耶稣基督是把神的话刻在我们心板上，是不能震动的国。摩西所谈的是地上的警戒，但是耶稣所带来的是天上活泼有功效的道。感谢主，让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铺陈，能够更认识神在创世以前用那个会朽坏的物来启示那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因此献上我们内心深处的感谢，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也感谢我们的耶稣基督活化神的话语。